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与还对圆满时间有执着的同修切磋，也谈学习师父心经文开启世间门的体悟。师父2006年7月1日的心经文开启世间门发表后，每位同修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大部分同修深深受到鼓舞，更加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但也曾听到身边有的同修不理智的消极说法。有的同修说，师父写的这篇经文是不是告诉我们正法快结束了，快圆满了，在今明两年或今年八九月份。也有的说到最后了，快圆满了，要注意安全，尽量少出去讲真相，别被抓。还有的说，我都失去信心了，快结束了，我觉得自己不合格，差远去了，等等。甚至有人激动不已，好像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样，不理智沾沾自喜的在等待。今特写此文与同修切磋，以提醒同修不要又产生对圆满和时间的执着。从法中我们知道，即使明天圆满了，我们今天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那么你用法衡量一下自己，问一问我们自己，你合格吗？自己还有多少执着心没有去，能圆满吗？你想过吗？真的结束的那一天到来了，你能走得了吗？即便是打开了世间的门，也不等于正法马上就结束啊，它还得有一个过程啊，还有那么多没清醒的昔日同修呢。师父一再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你们面对的事情伟大，你们面对的责任重大，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试想如果要是现在就结束了，还有多少众生未能得救，得有多少生命失去了机缘，师父都不忍心放弃每一个众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呢？扪心自问，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做得好吗？我们真的时时处处心装众生了吗？去尽力救度众生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协调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不能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悟到点什么，心就浮动起来，难道就不能心不动吗？我想还是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在作怪，是学法不深，站在了人的基点上认识法造成的。当然也有学人不学法，以人为榜样，不以法为师，人云亦云，这是修炼中的大忌。在修炼的路上，任何一个执着心都是一根缆绳，拴住你前进的航船，使你不能起航扬帆，勇猛精进。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芝加哥法会，师父开启世间门的发表，表明正法进程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一部分在三退大潮中不愿明白的同修，再也不能还处在不明白中了。我们更应向内找，修好自己，紧跟正法进程，勇猛精进。 不应盲目乐观或垂头丧气地等待正法的结束，这不是有求心，不是对大法修炼的不严肃的儿戏心，不是怕心和求安逸心，不愿付出的心，不是对邪恶迫害，特别活摘器官迫害的无奈和恐惧心，不是对师对法不够敬重、不坚信的体现吗？精进吧，同修们，只有在修炼这条路上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真正的早日圆满。我们要认真学好法，努力使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在紧迫的救度众生中走好自己最后的神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不注意安全的弟子切磋。就目前本地区近期出现的几个典型事例，想与同修探讨一下讲真相这件事的安全问题，也希望有类似状态的同修能够引起注意。事件一，同修 A 利用上门服务之便，面对面地向常人发送酒瓶等真相资料，多次遭到恶人举报，其所在辖区派出所也到家里通过其家属提醒过该同修注意，其他同修也劝其不要直接发资料，因为恶人很容易通过服务的电话追查到该同修，从而带来安全问题。但同修 A 仍我行我素。一天上午，警察打电话到该服务公司，通知经理警方下午去找该同修问话。经理马上打电话让同修 A 躲躲。同修 A 当时开着服务车，唯恐耽误公司其他员工外出，下午开回公司去送车，正赶上七八个警察在公司搜查他。同修 A 侥幸逃脱，却有家难回，目前在外漂泊。事件二，同修 B 利用坐火车的时间向常人讲真相，期间有人很积极地问这问那，并索要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由于该同修恰巧没有随身带，于是和那人约定时间地点，等碰面的时候再送资料给他。该同修如约而至，那人爽约，取而代之的是便衣特务，同修当场被绑架，随后被抄家，关键的是计算机被抄走，那里存有加了密的部分同修的通讯录。目前该同修已经被解救出来，但计算机尚未返还，隐患还在。事件三，同修 C 被当地警方列为重点盯防对象的同时，肩负做资料、发资料、向世人讲真相等事，不修炼的家人也支持，本是好事。可该同修在讲真相时不注意安全问题，警方的干扰对家庭环境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家人也开始反对该同修。目前该同修的处境堪忧，该同修在同修间的资料传送过程中修口不够，容易透露出资料的来源与去向，此为大忌。虽然同修多次指出，仍不以为然。综合以上几个事例，可以得出以下经验教训作为参考，望有类似做法之同修能够改进。一，在自己身份很容易被确认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当面向陌生人发送资料，以免被邪恶抓住漏洞加以迫害。二，警方的人员善意提醒，要理智对待，不要再去自投罗网，以免枉费人家的好心。三，在公共场所可以智慧地讲，例如以第三方的角度向常人转述真相。若遇到积极主动的人，在提高警惕的同时，要用正念和理智去对待，尽量避免另外的约见。四，从为同修的安全负责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要保存任何形式上的同修名单或通讯录，有常人的工作或业务联系的除外，因为容易解释，否则一旦被邪恶掌握，损失将不可估量。五，师父讲的资料点遍地开花是个化整为零的好办法，既分散了压力，又加强了配合，是大道无形之法理的一种体现方式。同修应风险共担，各尽所能，把做资料、发资料和讲真相等工作适当的分开运作，以免某个或某几个同修和资料点承受压力过大，影响整体的配合。六，同修与同修、同修与常人之间，切不可将资料的来龙去脉随意泄露。目前资料点与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在机制上就有效地保证了体制的安全。目前在大陆仍有很多的同修被怕心挡在了神路上，同样也有部分同修因为忽视安全问题栽了跟头，
但是注意安全问题和有怕心是两个概念，没有了怕心不等于可以不考虑安全问题，鲁莽的做事就是不理智。邪恶可不是只关心你是否有怕心，它是无孔不入的，不理智也是它要抓住的有漏的地方。我们不要有任何施加迫害的借口。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了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问题，在这方面有漏的同修应该重视起来了。理智的讲清真相就已经包括了这个安全问题了，不要在这个地方跌跌撞撞的没完没了的给大法和大法弟子带来新的损失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与以保外形式闯出魔窟的同修交流。明慧周刊上有一部分被迫害致死的同修中，有一部分是以保外的形式闯出魔窟的。同时我也发现一些同修以这种形式出来后出现不同程度的病业反应，就此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很多这种同修为了出来写下过申请保外就医的申请，因为邪恶要求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承认多少他就会迫害多少，一个神怎么会有病呢？怎么会向邪恶申请什么呢？然而在那种极其邪恶的环境中，自己承受到了极点时，又渴望走出魔窟，是很容易产生一点妥协心理的，极其容易被人情和伪善带动。记得当时他们要我写申请时，用一些常人的理和情来说服我时，我也几次拿起了笔，然而我非常清楚我没有病，所谓的肠梗塞只不过是师父为了救我出来演化出的假象而已。所以写保外申请是违心的。当我决定不再给他们面子，并在心里坚定地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走好这一步时，在外面僵持一阵的丈夫和警察立即进来了，打破了不写就出不来的谎言。那已经写了的，我想应该声名作废，否则黑手会抓住这一点，继续以病业的方式进行迫害。也不用害怕他们会抓回去，他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只要按照师父说的三件事去做好，任何人也动不了我们。也千万不要因为保外而障碍自己不敢出去救人，在学好法的同时去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学法和救人是我们的本分。即使没邪，也会出现一些针对人心和观念的考验，在绝食期间会出现一些干扰，例如绝食会出现什么什么后遗症等，针对这些干扰会有一些考验。我回来后有那么几天突然手痛，甚至连抱轮都抬不到位，脚也肿，在排除心性原因后，我坚定地警告一切干扰因素，任何迫害对我都不管用，我是来证实大法的，不是来证实迫害的，根本就不在乎他。这种状态很快就过去了。其实这种心理在劳教所和医院很多次帮助我识破幻象和帮助医生劳教人员树立正念。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智的形成集体学法环境是修炼的需要。集体学法环境的形成和持续是同修们比学比修的好场所，是加快修去执着精进正悟的捷径，是否定邪恶迫害最有效的方法。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肯定了集体学法的重要，转法轮中师尊也定下了集体学法这一形式，作为弟子应该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才是最正确的。720前的集体学法可以说是习以为常，形成了定势，对促进弟子的提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720以后，邪恶用制造恐怖氛围的方式割裂了同修间这一学法形式。由此看来，邪恶也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不破坏大法弟子的集体学法形式，他们就会互相提高得很快，在同修们的比学比修中执着很快找出修去，正念之场会急速形成和扩大，迫害就难以维持下去。 在邪恶的恐怖氛围中，大多数同修中了邪恶的恶毒之计，由于各种执着心的驱使，逐渐的不敢互相接触，不敢交流，最后发展到自己认为在家独修一样提高，慢慢的放弃了集体学法的环境，随之附带的出现修炼中的不精进、懈怠、麻木、信息闭塞等状态，甚至出现修炼停滞。那么邪恶这时就会虎视眈眈地钻执着之漏，加以迫害，各个击破的削弱正法的力量。现在有的同修仍然感慨于720前的集体学法环境，那时只要有执着，一到集体学法时就会被同修指出来，马上自己认识到就去掉了，那时真好。现在缺少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同修们的状态参差不同。去年春季，为了使同修们重新形成集体学法的环境，我和一位老同修连跑多日，使几个村庄几度形成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可是当时有的同修提出，在家学和集体学不一样吗？有时还不如在家学得多。此种言论一度冲淡了我们辛辛苦苦形成的集体学法环境。至今我们地方有的同修为家庭所累，有的被金钱所迷，凡此种种，没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交流切磋也忙得抽不出时间，走入学法的误区。几天前我去会见一位老同修，言谈中感觉他说话有气无力，问其何故，原来近日腹泻，自己起了担心生命失去的执着。我们经过交流切磋，他察觉了自己的执着，马上去掉了。几天后我去他家，见面后他说，经过我们那天的交流，执着全无。今日听到96年认识的一位老年同修故去，几天前我去过他家，知道他的执着就是怕失去生命，认为自己年纪大修炼不了了，因此执着而走了。回来后我的泪水哗哗地下落，当然不排除有修炼人有情的成分，但我更多的是痛心集体学法环境没有形成，致使很多同修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其他损失尚且可以弥补，这生命的失去却是无法挽回的。因为去年我提出形成集体学法环境时的那个晚上，这位老同修是在黑夜里十分艰难地骑车去的，并且非常愿意集体学法的。如果那时集体学法环境形成了，老同修也许此执着心在交流中就会放下，现在还在救度众生之中。理智地促成集体学法的环境，走出邪恶的阴影，解体邪恶的迫害，大家相互支持，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是我们大法弟子比学比修，共同走正走好最后这段修炼的路的需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老年同修切磋。我今年70岁，我是1996年夏天得的法，迫害开始后，我曾两次被非法关入监狱，一次是1999年720迫害一开始被非法拘留半个月，相继两天内有十几名同修被非法拘留。第二次是2000年八月，我又被非法关押97天。由于我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恶人上报要劳教我3年。这期间，由于我的母亲年迈，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我又是她一辈子相依为命的独生女，现在又两次非法关在监狱，几次抄家，在忧愁惊吓之下，老人病倒了。恶人同意我回家照顾老人，我的老妈从此卧床不起。于2002年中国新年前含冤离世。2003年，我的身体逐渐消瘦，家人外人谁见谁问，我就答复：有钱难买老来瘦。时间长了，我也产生了疑问：怎么好几个地方像糖尿病的症状呢？有时不像，
有时又觉得像，心态很不稳定，就是念不正。过中国新年前，有一天我突然高烧近40度，家人把我弄到车上，强迫到医院检查，结果糖3个加号。拍片子又有大叶型肺炎，必须住院。我心里虽没离开法，认为那是假象，那不是我，可在行动上还是配合了旧势力和常任的安排住院了。我曾偷着跑回家，又被强行拉回医院，因当时吐血几天不止，全家人都害怕了，打针吃药，我也不按照他们要求的去配合，因医院不是大法弟子应待的地方。这期间3件事我选时间做，可是觉得住在这里是给大法抹黑，坚决要求出院。出院回家后，我知道我这次走了弯路，摔得大跟头可不轻，教训可不小，心想今后再也不上当了。可现在看来，我又上当了。从医院回家后的2年多的时间里，我不是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而是按照常人对糖尿病人的要求去做。家人要求我别吃糖高的东西，在饮食上要控制，我也随声应和，在饮食上要节制，控制自己不吃或少吃甜食，结果是越来越瘦，大腿都抽裆了，倒是也不影响做好3件事，也不影响练功，也不影响在常人生活中的家务，我也没管他。突然6月份的某一天，我觉得腿发软，走路上楼腿都酸，我修炼后的这10几年来走路生风，年轻人都跟不上，现在这是怎么回事？肯定有原因，偶然的事情不存在。我快向内找原因，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错在哪里了？如果我找到了不足，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是对？我就开始找原因，旧势力钻空子，宵夜，考验，中共邪灵迫害，我知道是假象，跟谁都没说。有一天学法，看到下面的这2段讲法，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转法轮。看到这里，我突然醒悟了，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我现在状态不是自己求的吗？我又想起师父教导我们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红银无为，我这不是用心不当在做有为的事情吗？怕给法抹黑，结果还是给法抹黑了，不但消瘦，腿也发软了，我发现我又错了，我得继续向内找。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我还得往深挖，找出根本的执着是什么。我自己再往深挖，怕心就是为私为我的心，就是放不下生死的心。这时我想，大法都得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在迫害中不经常想放下生死呢，为什么不用大法弟子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呢？长时间以来，我是按照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节制甜食，在这个问题上，我掉到常人的层次上去了，所以结果是适得其反。现在我已按照法的要求做事，什么都吃。实践证明，现在我一天天在胖，腿也不软了，走路又轻飘飘地恢复过去的状态了，我已真正的从迷中醒过来了。回想起来，真是又惭愧又痛心。由于偏离法，走了一大段弯路，差点毁了自己，辜负了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现在我清醒地悟到，大法弟子只要真修，有师在，有法在，放下人心，放下生死，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什么都能行。老年同修们，咱们要紧跟师父正法进程的每一步，要越来越精进，越来越成熟，在正念正行中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随师把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老年同修所见另外空间色与干扰形式。在一次交流中，一位年轻同修讲述了自己在色的问题上所犯的错。为此，一位天目看得很清楚的老年同修谈起了他近年来所遭遇的色欲干扰。该同修谈到，由于性别的关系，他看到这一类高层来的变异生命皆为女性，有着美好的神的外形，年轻漂亮。但是从大约三年前的某段时间开始，为了所谓的考验修炼者，这些变异生命已经不知道廉耻，在修炼者的周围无所不在地利用着他们具有的神的外形的身体，干着非常无耻的行为。他们操纵常人社会中思想不好的常人，附着在这些常人搞出来的各种心思不正的物体上面。同修曾经在一段时间内经常看到一群群的这样的生命，皆是外形上很漂亮的神的形象，有时候满校园满树林都是，一堆堆的搂抱着，脱光了衣服，互相做着非常下流变异的举动，意图勾起同修的色心。一旦动心，就会钻进其空间场内，不断加强执着，后果严重。这些生命大的有几十层楼高，小的只有手指大小，同样具有漂亮的外形。当同修休息的时候，他们会赤身裸体地跑到同修的床上来，在旁边肆无忌惮地邪恶地表演，大胆地直接扑上同修的身体，做着各种动作。开始的时候，同修和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停止，但很少的生命能够停止，对那些顽固不听劝解的，只能发正念销毁掉。虽然他们具有神的外形，但是能力很弱，在大法弟子面前没有什么本事，容易清理。问题是其数量非常多，源源不断的来，不是一日两日就过了。老年同修告诫那些反反复复不能过关的同修，一旦无意中被邪恶钻了空子，做了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能有丝毫承认那是自己行为的想法。同时在常人生活中，这些生命会控制一些异性出现，直接勾引，有的是女同事，甚至是年轻时追求过的女性，会主动的来接近，不过都是这些东西的操纵。一旦动心，就会实质的犯下大错。有时候这些变异的高层生命会集中起来，对着修炼人的身体中的主管生殖的部分，人的因素发功。这时候无意中被干扰者会觉得生理兴奋，但是同修告诫切不可滋长这些东西。一旦这样，不要相信常人那些什么自然生理现象等说辞，修炼者的身体和常人完全不同。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人的部分，是为了维持在常人中的修炼和正视法的，是可以正念控制的。只要严肃的正念清除干扰，就会越来越轻微，直到没有这种干扰，否则就是越来越严重，难以自拔，也许日后还会被加强，从而犯下其他错误而不自知。常人社会中这方面变异的行为和思想，无一例外就是这些败坏的高层生命带动下出现的，意图在破坏性的检验中把修炼者和众生拖向毁灭。听了老年同修的叙述，大家交流了被邪恶的迫害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同修们回忆说，大部分被迫害关押的不同阶段的协调人和付出很多的同修都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色欲的源源不断的干扰中没有正念走过来。比如我们这里一个开公司老板同修，在一次影响很大的事件中被邪恶判了10年重刑，同被关押的同修出来说，邪恶在他的柜子里找到了黄色光盘。当然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起了自我膨胀的心，认为自己很重要了，如何如何。色欲的干扰有着高层来的因素。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曾经说过，我说旧事里的干扰，你们想没想过，这也是这种牵制的因素啊。旧事里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那过去一犯了这方面的戒律，就会被庙里赶出去了，根本就不能再修了。那目前神怎么看？你们知道他们留下的预言中怎么说的吗？他们预言 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旧世里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他们知道你李洪志不会放弃你的弟子，那我们让你放弃，所以他们就会让犯错误的学员一错再错，最后干坏事，走向反面，让他满脑子灌上邪物的理，破坏大法，看你还要不要他。我们在正念清除邪恶干扰的同时，也应该时时把自己融在转法轮的法理中来衡量，才能稳步走好正法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对空的感悟》。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空》中说，何为空？执着无存为真空，非物质空。我悟空中有修炼境界的体现，是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体现，并非是把以下物质修没了，而是归正了自己以下的变异物质，待他们归位时，自己这个体系从上到下是圆融的。我们修到那一层次，就和那一层相联系，就断绝了与以下层次的联系，正念足就可抑制解体自己以下层次的邪恶，归正思想，轻易地带动以下层次的生命，发正念清除了破坏法的邪灵因素。发正念清除了破坏法的邪灵因素后，就能解体人世间表现出的邪恶迫害，就能立刻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昨天是720，晚上我和一位同修又出去发酒瓶光盘，要到一小区时，守门的门卫站在大门口，没在值班室里坐着。当时我只是想，不怕，我是做救人的事，最好的事。他问就说我找人，而我旁边的同修说了一句，让他看不见我们。当我们还离他五六步远时，他突然转身回到值班室内坐着，根本没看见我们进去。发完后出来时，他忙着与另一个人讲话，根本没看我们。回家后静下心读精进要旨，我突然明白，空不是我不在了，或遁入另外空间了，我还在人世中利用自己这个肉身在做三件事，我是在用更高境界的正念在正实法救众生，唤醒众生的良知，是神在世上行，当然就能轻易地带动低层的人，而且有师在，有法在，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比如说人的病，在人的空间，病反映出来就是哪儿发炎了，什么部位疼或长瘤了，而这身体的病对应在另外空间的精神实质是业力，会有一个阴性的灵体卧在那里，当消去这个业力或拿掉这个灵体后，我们这个空间身体的病就没了。常人是永远理解不了的，他看到了只会震惊地认为遇到神了。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对于我们以下境界的生命来说，我们是伟大的神，师父把要给我们的一切都压在了这部法里，法无所不能，就看我们对法的坚定程度如何，对法的坚信程度有多深，发正念时就有多稳。如果所有的大法弟子，包括身处牢笼的，都能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我们同时发正念，就能立即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因为没有黑手烂鬼、邪灵及其因素精神一面的支撑，人怎能关得了神？而且不被承认的迫害是连旧宇宙的理都不服，旧宇宙的理都要灭他，他只能偷偷摸摸钻大法弟子的漏，所有的迫害都是见不得光的造谣污蔑，因为我们是修真善人宇宙大法的，迫害正法修炼人得有多大的罪？人也有明白的一面，说起来被非法迫害都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过程中的不足表现， 都是我们不能显神念，讲清真相，制止恶人行恶的原因。让我们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跟上正法进程，跟上明慧发出的立即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的正法进程，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使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完成自己正实法救众生的神圣使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
天昏火症，你看着这。